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最近表示，现在已经正式确认将有26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5月9日的莫斯科二战结束庆典活动。这些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庆典活动的逐渐临近，俄罗斯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以主要新闻发布消息说，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参加活动，而在拒绝的名单中又增添了哪一个西方领袖。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发表评论说，俄罗斯如此在意西方领袖是否会参加二战70周年的活动，甚至计算参加活动的外国领袖的数量，俄罗斯的自卑感通过举办这次活动都暴露了出来。一方面，官方媒体上充斥着政务和反西方的宣传，但俄罗斯却又特别需要通过举办类似的活动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西方的关注。在这种气氛之下，本应该最受尊敬的当年参战的老兵已成为陪衬，这使整个活动丧失了意义。评论说，让俄国人早已经习惯的当年反法西斯同盟国这次被亚非拉领导人取代，他们将围在普京总统的周围，特别是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普京共同站在红场的画面出现时，庆典活动更完全变味儿。评论还调侃说，让人遗憾的是，非洲诗人皇帝70年代曾经在中非执政的博卡萨没能等到今天，否则这位著名的独裁者也会来莫斯科参加庆典。博卡萨的白色军礼服和金质勋章更能为庆典画面增添色彩。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朝鲜的金家王朝在俄罗斯形象非常不好，金正日多年前乘坐装甲火车横穿西伯利亚访问俄罗斯时，整个活动非常封闭，不对媒体公开，朝鲜领导人的古怪行为当时招致俄罗斯社会的反感，人们更不知道今天执政的金正恩是否也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的确使庆典活动完全变了样。尼克里斯基说，这是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棘手，让普京周围的人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无法想象，在西方领导人纷纷缺席的情况下，普京与金正恩将会如何互动，普京又将怎样来接待他。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有关中国如何威胁俄罗斯以及中国将会夺取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言论，他无法想象当习近平与普京共同站在一起看着中国军队从红场走过的画面出现后普通俄国人的反应。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吉尼索夫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将成为红场庆典活动中最为主要的客人。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世界大国领袖纷纷拒绝时，习近平能够站在普京身旁，中国在这个时候能支持俄罗斯极其重要。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则认为，5月9日从莫斯科红场传出的画面可显示出俄罗斯目前所遭受的孤立处境，这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发出的信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在密切关注有哪些国家的领袖和军队将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乌克兰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在莫斯科举办有关活动是对反法西斯胜利日的亵渎，乌克兰会把那些去红场的外国领导人看成同侵略者站在一起。亚洲的另外两个大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最近都正式宣布不会参加俄罗斯5月9日的活动。塔斯社驻东京记者透露，为了尽可能地把日本和俄罗斯关系因此所受到的伤害减轻到最小，安倍首相正考虑会选择时机专门访俄，悼念当年在西伯利亚去世的日本战俘。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不同，捷克总统和斯洛伐克总理都表示他们会在5月9日访问莫斯科，两人也因此在国内招致众多批评。但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他们当天仅会前往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不会出席阅兵仪式。在红场阅兵时，两人会在莫斯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 已经有俄罗斯批评人士指责两人不在各自国内，而是远道跑来莫斯科讨论两国关系的举动显得非常荒唐。一家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民调机构说，俄罗斯民众认为二战庆典是最为重要的日子，多数人并不在意世界主要大国领袖缺席，超过90%的人关注的是阅兵仪式。俄罗斯将在这次阅兵式中展出一批新式的战略导弹、坦克、装甲战车等武器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лож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с которой столкнулся Кремль, самая неприят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да, кого...